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为您专访台北上海同德堂国药号的胡乃文中医师。胡医师您好。
您好。
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提到耳针的许多概念，那么特别对耳针的疗效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实在是蛮神奇的，
速度效果都很好。
是，那现在在西医呢，有许多病很棘手，
是的，
就是慢性病啊，有些甚至还没有治愈过，比方说我们讲糖尿病，
是的。
那您在实际的这个看诊当中，是不是就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那用耳针是不是就可以有很好的疗效呢？
它是这样的，糖尿病，你一定要知道糖尿病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起因是什么，那么你才好治疗。当然不只是糖尿病，像血压高啦，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种慢性病，例如皮肤病啦，例如什么失眠啦等等，各种病都是一样。你找到它的最主要原因的话，那么你用药也好，用针也好，速度就快，效果也好。那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话，它依照西医的观点分为原发性的糖尿病跟次发性的糖尿病。所以原发性糖尿病就是真正的胰脏发生了问题了，胰脏的这个分泌因素林的这种细胞或者说这个机构发生了一种可能说是缺失或者堵塞或者是任何一种一种不好的状况，以至于分泌因素林的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所谓的血糖过高的这种病情。然后在他尿里面发现到有糖或者有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之为糖尿病。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叫次发性的，这种糖尿病，次发性的就是说由于其他的原因而造成的这种病情，例如说紧张，或者说肾脏有毛病，或者甲状腺有毛病，或者其他的一些个毛病，都可能使得人这个血糖过高，以至于产生了所谓的糖尿病。我举个例子，我以前有一个病例，这个病例是我的一位学生的爸爸。我那个学生在我讲课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跟我反映说他的爸爸有糖尿病，就问我糖尿病该怎么治。我当时没看到他父亲的时候，我就说糖尿病应该这样子治，我就告诉他怎么治。那么他回去他也就想办法替他爸爸治，也没治好。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把他爸爸带到我诊所来看。我一看他爸爸的样子，我就说这不对，根本不是我原来想的。怎么样呢？他爸爸是看起来的状况就是所谓的末端肥大症。末端肥大症就是这个手指头啊变得很长，而且呢这个边边都变成方的了，甚至头也变得方的长长的，所有的个子都变长而且变方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叫做末端肥大症。末端肥大症其实是什么呢？是脑下垂体的前叶有一种分泌叫做生长素，生长素又叫做 GH， 叫 growth hormone。这种东西分泌的太多了的时候，在小孩子的话就会长得太高，那假如说是成人的话呢，他不会再长高了，结果就造成了这个身体变成方头大耳，就变得方方的，然后呢就甚至于血糖过多。因为 GH 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人呢从身体的各处去把那个糖啊把它抓出来放到血管里头，这个时候血管里头就可以检查出来所谓的血糖过高。那么我们平常看到这就是说是糖尿病，其实是不对的。你应该从内分泌的这个叫做脂肪肥大症，或者讲 growth hormone， 这叫 GH 这个东西分泌过多而来治疗，那么就好了。结果他一带来的时候，我一判断，我就说你这是脑下垂体可能在前叶长了瘤了，长肿瘤。因为长肿瘤它才可能分泌这个GH分泌的量特别的旺盛，所以呢 叫他去先做检查，一检查果然是这个脑下垂体瘤，所以呢把那个瘤一处理完毕了，这个病就没了。
那如果说我们确定
是
他是糖尿病的话，
对的，
那您是不是用那个耳朵的图再跟观众朋友解说一下，
是
要从哪里下针？
就是这样的啊，糖尿病要注意一个观念，就是说糖尿病它的伤口比较不容易愈合。为什么会比较不容易愈合呢？是因为这个它的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先用因素令处理，就是那个胰岛素处理，处理的比较久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肌肤啊就会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病变，以至于就不容易愈合，所以在扎针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像耳朵上面扎针了，那么这个东西呢，放在虽然放在耳朵里头，但是呢要很小心，不能够就是说，假如我们用所谓的埋针法的话呢，就不要让它放得太久，大概几个小时或者最多一天就得把这个针给拿掉，不然的话就会发生不可想象的后果。那么现在讲了这个以后呢，我就来讲，在这个耳针呢，例如治疗糖尿病的话，最重要的一个穴道就是胰脏了。胰脏这个穴道很有意思啊，在我们耳朵啊，它，因为我们的脏腑啊，我们身体里的脏腑，大部分都是对称的，摆着啊。但是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肝，是在右边。一个胆也在右边，脾跟胰脏都在左边，所以这两个呢，它在耳朵上面是同一个穴道，可是呢，在右边的同一个穴道叫做肝，那另外那边呢就叫脾，右边有一个穴道叫做胆呢，在另外一边就叫做胰，所以呢，胰脏这个穴道只有在左边耳朵有，就是说在右边耳朵那个同一个穴道就叫做胆脏，叫胆了，就不叫胰了，那它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耳轮角一直沿线这个地方，我们上次讲过，就是胃。然后呢，这个沿线往下来，大概在这个叫做轮平切肌的这个底下，这个位置就是胆。
胆。
就是在这个右边就是胆，在左边就
是
胰啊，这个因为这个
刚好是左边，
是左边耳朵，刚好这里呢就是胰脏。那么在胰这个地方来给它刺激，效果就很好。例如说你不会扎针的，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这样子去常常这样捏，有病的穴道压按起来一定很疼痛，所以可以在这个穴道呢用力压按，一压按的时候疼得不得了，那个穴道就是对的。除了胰脏以外，因为它有这个有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它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病情，例如它的迷走神经呐、它的副甲状腺呐、还有就是这个像肾上腺呐、等等，都与这个有关系。因为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在这时候紧张啊，或者是有这种是其他的一些个病情，例如排泄的问题，像是我们的肾脏里头有一种作用，有一个作用叫做再吸收。肾脏呢，它有好多的管子啊，其中有一个管子叫做这个肾脏的这种弯曲管啊，一个叫做一个回路的一种弯曲管，叫 Henle's loop， 叫亨利式这个弯曲管。这个管子呢，它里头主要的作用就是再吸收，它可以把那些被用力挤到的这个管子里头的一些还有用的一些个成分呢，它可以把它给再吸收回去，其中就包括糖类，就包括了这个像是维他命等等这些东西。万一在这个地方的再吸收能力不好的话，那么糖类呢就跟着这个管子呢，就流到以后就变成尿，就流出去了。这个时候就叫糖尿病。所以呢，在肾脏也要治疗，所以在这个里头有个肾脏。 那么在这几个穴道，那么假如说能够多配合的在治疗的话，那么这个糖尿病几乎就可以说是不难治疗了。
可以完全治愈吗？
完全治愈这个就看看这个人他是曾经患这个病情的多久，或者说这个他曾经使用胰岛素这个东西用了多久。
嗯哼，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胰岛素啊，
是
胰岛素呢，以前我们用的胰岛素都是猪的或者是牛的那个胰岛素、
哦、是，
可是最近因为基因科学或者说、嗯、这个就是这种分子生物学、基因生物学等等的发展越来越好了以后呢，就发展出来了使用基因的方式来制造人的胰岛素，就用人的胰岛素来打到人身体呢，那么我们依照理论来讲它就比较起来不容易造成人的过敏，
是，
对不对？
嗯，
不容易造成人的过敏，那么我们就一般人都认为哎，这是很好啊，为什么不会过敏的话、
嗯、
那么这个胰岛素对人的血糖又能够降低，那不是太好太美的一个方式了吗？那么就那么这种方式呢，现在就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用人的这种胰岛素来处理。可最近呢又发现到一些个问题啊，就是说人的胰岛素打进去因为就是不过敏，可是以前呢用牛的或者用猪的那个胰岛素的时候人因为会过敏，所以你打的时候你就是不管是用吃的或打的你都不会用的太过度的多，是不是？
嗯，
因为你用多了你就不舒服，
是，
而且用多了以后呢它也会有一种叫做胰岛素休克的反应，所以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一下子血糖量一下降低了，结果产生头昏眼花，甚至于整个身体变软塌了、嗯、然后呢会流一身的汗等等这些状况都会出现、嗯、那么这是用其他动物的那个胰岛素来处理的时候会发生这现象，可是呢既然用人的呢这种过敏反应都没有了，
是
都没有了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呢就要非常小心使用这种人的胰岛素啊，就千万不要使用的过量，因为你使用过量的时候你不知道有这种反应的时候说不定一下子真正的那个血糖量降得很低，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危险。
是、
血糖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有用的，
不，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啊，就是血里面本来就有一些糖，假如没有那个糖更糟糕。
是，所以这是提到糖尿病的时候胡医师特别提到的一个现在值得关切的一个
关切的问题。对的，
是不是还有其他您在实际看诊当中、
那当然还有
了，
比如说我们讲有个叫减肥好了、
嗯、
减肥也是我们讲美容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减肥呢我们看中医古时候的观念讲肥人有痰瘦人有火，就你啊你这个人瘦的话都是因为火造成的，假如说你会胖呢是因为你的痰，其实这个痰的概念不是像我们现在用这个、用讲这个肺呀、支气管呀、气管里头的那个东西叫痰，
不是
的，中医古时候讲的痰呢是非常非常广泛的非常有意义的，他讲的痰包括了像我们讲这个脂肪也是痰，所以你看古时候的小说讲什么那个人呢、啊这个是这个一口痰出不来了，他人就嗝了屁了，就是讲这个，就讲那个痰呢，突然的一口痰，其实这个就是胆固醇太高，结果呢一下子造成了脑溢血就死了、
哦，
那种情形，那个痰，还有呢就是讲肥人的痰呢，就是这个什么肚子啊等等这个地方的肥油太多，还有呢就是脑里面也有痰。哦，就很多很多的，那脑里面的痰其实就是在这个脑里面的血管有硬化了，一个血管里头的这个胆固醇太过多了，那这是好了，我们了解这个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治痰，从中医的观点来可以治痰，还有呢就是，肥人这个痰就是这个脂肪这个油里头还有什么呢？就是水特别的多，
嗯哼，
所以你可以给他。治疗水的代谢，管制水的代谢有哪些器官呢？包括了甲状腺啊、肾脏啊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地方来治疗。 还有管制这个肥胖的，还有一个就是下视丘那个地方有一个结构啊，那个结构呢我们称之为饱食中枢，是一个神经核。那个神经核假如说我们把它给刺激或者把它给弄破啊，或者是弄坏，把它给作用给降低，结果呢假如说把那个位置的这个能力降低了的时候，或者说让它不发生这种神经的这个功能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不知道饱了，不知道饱就会一直吃一直吃，像这一种人他一定胖。所以在神经学上很有名的一个实验就叫肥猫，就是把这个猫的这个地方呢，把它给刺激弄坏破坏掉了，结果猫呢就一直吃一直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大肥猫。那么人也是一样，现在不是看到有一些个很大的大胖子，他那个
是啊，
那个肚子这个肥油都是往下落的。
美国很多
很多很多，那种呢很多都是这个脑下垂这个地方。这个不是脑下垂，就是那个下视丘这个地方的那个神经核发生的问题。
然后从这个插管上过来，我就是想让插进去，我就不能让我吐，是吧？他的管儿堵在这个吸管中呢，插不进去。最后这个是叫收银流这个医务室主任，他气得够呛，他说：“你今天气到我了，我堵死你。”他就有意的把这个管儿就插到我的气管里。如果这个本案公告在香港被实施，那么将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做一个对比，就是你们今天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自由的生活，其实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在大陆人们都没有这些自由。那么如果二十四条将实施的话，这一切自由就都没有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搞这个论坛，你们在这听，我们在这讲，言论的自由在大陆是就没有。我第一次
那么这种人呢，我们一般来说就应该在下视丘给他治疗。
是。
那么假如说是刚刚讲的水的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在甲状腺来治疗，还有就是肾脏来治疗。好，我们来看哪些穴道是甲状腺，哪些穴道是肾脏的啊？来看，在这个对耳屏啊，对耳屏切肌，这个叫屏轮屏切肌，这个地方有个这个地方的尖端，就这个尖端这个地方就叫甲状腺。
哦。
那这甲状腺啊，假如有问题的话，你这样一压的时候，它会痛得不得了，像有点像撕裂了的痛
的
感觉，压下去就痛得不得了。那么它就是穴道，这就是甲状腺。另外还有一个穴道呢，就是肾脏。肾脏的位置啊，是在这个叫做耳甲庭里头的中间的位置，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两个位置来刺激，那么就可以使得水分的代谢变得正常，以至于你在假如说一个人啊，不要讲肥胖啊，只要讲他的身体比较来得重，来得重，一般中医就叫做湿。湿的话呢，你在这个甲状腺这个地方刺激的话，你看他走路都轻了。那同样的一个胖子，假如说你在这地方刺激了以后，他走路就轻了的话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水分代谢比较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走路也轻了，走路轻了就赶快运动，是不是人也会变瘦一点？
的确是，
对啊，
对。
所以我们治病啊，应该是真正的治那个本儿。这人为什么会胖？其实常常都是比较起来动的少啊之类的才变胖的。那么就让他愿意动，让他只要变轻了，他就可以动的。多动了，他就自然也会瘦一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胖人还有一个想吃东西，对不对？想吃东西，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他的胃呀、十二指肠呢这些地方给他刺激，啊，胃跟十二指肠。还有呢，就是在这耳朵这个地方，这个不属于耳针的，属于这个什么？属于其他的，就属于体针的这个地方也有个穴道，也他们这个穴道呢，又刚刚好跟我们的这个下视丘啊，很。这个刚好是平位置，下视丘呢，它对于食物的香味儿啊，它会很喜，就是下视丘反应就是香味儿啊，或者是臭味啊，
敏感，
哎，很敏感。那么你在这个位置刺激的话，也可以使它的对于食物的香味儿，它会觉得也没什么了，就不觉得香了。
对，它自动就会调整。
哎，自动调整。对。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穴道，就是那个就是叫做下视丘。
夏世秋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平间切肌上头啊的这个耳朵的这个边缘，这里有夏世秋的穴道。那这个夏世秋的穴道呢，我们在这里用可以用这个手去压按，压按的时候也是痛得不得了啊，也会痛得不得了。
嗯，
那这个痛也有点像刚才讲的甲状腺一样，是撕裂的痛。那假如在这个地方这样的压按的时候，那么也可以使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保湿中枢立刻就反应，就是有饱食的感觉，以至于他就不大说是想吃了，这样子就能够得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嗯，所以说耳尖真的是蛮神奇的，
蛮神奇的，
哦、相当
神奇，很多的病都可以治，包括了耳闻美容都行啊。
今天跟胡医师的专访就进行到这儿，相信观众朋友对耳尖一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而且说不定还跃跃欲试哦。下次您再到中医诊所或是西医诊所有吗？
嗯，
可能比较
少
是，或者您可以来找我们的胡医师，他可以给您非常精辟的耳针疗法。那今天的专访就进行到这儿，谢谢胡医师，
谢谢。
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您知道吗单元里头，我们要跟您说一则关于人参的故事。在前段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中医如何治疗糖尿病，除了用针灸的方法之外，服药也是少不了的。中国古时候对制作药材非常的讲究，中医在用药方面也非常注重，关于采药、合药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许多药材都是要具备天地灵气的。今天要说的这则人参的故事，就是一则美丽而又具有灵气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山东有一座云梦山，山上有一座云梦寺，寺里头有两个和尚，一师一徒。这位师父老和尚不但自己不好好修行，还一天到晚要小徒弟做事，把他整得面黄肌瘦。有一天，老和尚有事下山去了，留小和尚一个人在寺里头干活，结果突然来了一个穿红肚兜的小孩帮小和尚做事。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每次老和尚下山去，这个穿红肚兜的小孩就会出现来帮小和尚的忙，老和尚一回来，穿红肚兜的小孩就不见了。日子一久，老和尚看小和尚面色红润，再多的活他都干得完，觉得很纳闷，就把小徒弟找来威逼盘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和尚无奈，只好说出实情。老和尚一听，心里想，这深山老林里哪来的穿红肚兜小孩呢？难道是神草棒槌人参变的？于是他就拿出一条长长的红线，穿上针交给小和尚，还交代他第二天穿红肚兜小孩再来的时候，偷偷地把针别在他的肚兜上。隔天小孩又出现了，小和尚因为怕被老和尚打骂，所以就趁着小孩急着要回家的时候，偷偷把针别在他的红肚兜上。隔天清晨，老和尚把小和尚锁在寺里，自己拿了锄头，顺着那根红线就找到一棵老红松的树下面，发现那根针就别在一棵人参苗子上。他高兴极了，拿起锄头就开始刨，结果刨出一大颗人参来。老和尚把人参拿回寺里，放进锅里加水，盖上盖子煮，但是突然发生急事，非得下山一趟，所以就交代小徒弟好好看着锅子，而且不准掀锅盖。老和尚一走，锅里开始飘出阵阵奇异的香味， 小和尚实在是太好奇了，就把盖子一掀，结果看见里面正熬煮着一根大人参，就用手掐了一小块尝尝，结果发现味道鲜美极了。所以小和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根人参给吃了，连汤都喝个精光。这个时候，老和尚急急忙忙赶上山，小和尚心里一急，拔腿就跑，没想到两腿突然轻飘飘的，就将腾空悠然的飞走了。老和尚一看到这样的情景，就知道人参被小和尚偷吃了，心里懊悔莫及。原来那个穿红肚兜的小孩就是人参变的，所以古时候如果要采人参，一定要由开了天目的人先在山林里头观察，如果发现了跑跳穿红肚兜的小孩，就要赶快用红线绑住，第二天清晨才顺着红线去采参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